我们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下午的时光，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聚齐来敬拜你。我们也谢谢你，主啊，你的话能够常常主啊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来认识你。我们相信你启示你的道，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并且我们也知道你差遣保护是圣灵，主啊在我们的心中，为了引导我们明白你一切的真理。所以主啊，我们就恳求你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主啊，真的求你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主啊透过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更多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主啊，说我们今天透过主啊希伯来书第八章主啊这十三节的经文，主啊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爱，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说我们越发存着感恩的心在你面前来敬拜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完全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真的求你亲自来看顾保守，来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好，我们今天来分享第八章。好，我想第八章就一共十三节的经文。我们首先从第八章这十三节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一个概览式的方式，我们来看它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结束了第七章，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从第四章差不多第四章十四节一直到第七章，基本上都是要讲这一个主题，对不对？这个主题叫做大祭司，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观念其实对当时的犹太信徒来讲是非常颠覆性的。当然，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这是很正常的。我们都说耶稣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我们把三重的职分都放在耶稣的身上，但这是经过了很多年的总结和思考之后，我们历世历代的神学的建设之后，我们才总结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我们去思想，对当时的犹太的信徒来讲，是非常非常具有颠覆性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讲耶稣是先知，这个是 OK 的，甚至你讲耶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偏偏要把大祭司的身份安在耶稣的身上，而且在那个时候圣殿还在，大祭司的制度还在，一切的一切都还存在的时候，突然你就发现好像一个王朝存在，就突然又出现另外一个王朝，所以你觉得很奇怪，对不对？我们说老马没上台之前如果没宣誓他就自己做了首相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有两个但是我们感谢主现在只有一个。所以大祭司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那到了第八章开始好像继续在讲这个主题，如果你仔细读的话，我会发现其实十三节的经文基本上就在讲两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总结来讲的话，我们说一开始在对之前的经文做一些总结，我们看读第一节，我们就会发现第一节比如说作者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的大祭司。所以这句话基本上我们看在总结第四章十四节到整个第七章有关于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教导。所以当他讲了许多有关耶稣大祭司他的合法性，他做的事情等等之后，他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们要明白，明白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而讲过之后再往下来的时候，我会发现他又讲到许多关于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要讲到许多关于祭祀，我们这位大祭祀的他的独特之处在哪里。然后到了第六节好像一下又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去了，讲到什么？讲到约，一个新的约出现了。而且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不单单是大祭祀，而且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是新约的一个中保。所以如果我们再往后读，我想我们下礼拜就读到了，我们再往后读读第九章第十章，你就会发现第九章第十章似乎在重复在讲第八章的内容。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作者在第八章不单单总结第四到第七章的内容，而且也是作为概览式的方式再来去总结，或者让我们去先鸟看一下整个第九章第十章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第八章基本上是我们这样可以说是第九章和第十章的那个引言或者那个简介然后也是第四章到第七章的那个总结所以你知道第八章就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让你很头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概览式的，对不对？如果它是概览的话，都很多东西它都讲，但又讲的不那么清楚。所以你会发现它讲了很多东西，好像第四章到第七章都讲过的它还在讲， 然后第八章讲过的东西到第九章第十章又从回头来再讲，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很重复的东西一直在重复？为什么重复？就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他总结一下，然后他又前瞻一下，然后为要来把第九章到第十章内容讲出来。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基本上它的结构。我们看它的主题哈，主题我们基本上知道就是在讲基督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或者基督是更美的大祭司都可以了。那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当然了很多的这个圣经学者都会把它分段，很多圣经学者分段的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为一段，然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为一段。那我想我们如果仔细来思考的话，我觉得第一节到第五节为一段可能会更恰当一些。那第一节到第五节基本上在讲它是更美的大祭司，我想是在总结，那是在总结，当然里面也包括的一些的前瞻，那更多的是在总结第四到第七章的内容。那基本上他在讲三件事情，他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这个之前讲过了，对不对？之前我们学过了。那再往下来引入了另外一个主题，这个是比较新的，因为在第九章第十章他要再次讲，就是说他的侍奉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天上，在那个所谓的真帐幕里面做仆役或者做执事啊。然后再往下来第三节说他有所限的，所有的大祭司都是有所限的，他也是有所限的，他限了什么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他讲过了，在哪里呢？在第七章二十七节，对吧？刚刚杰辉讲的分享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七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那里面讲耶稣一次性把什么献上为祭呢？把自己献上为祭，所以他的祭物是更美的，他一次性把自己献上为祭。所以你发现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他在说他也是有所限的，但他没有讲限什么，因为之前讲过了，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在总结第七章的内容，他把自己一次性无瑕无疵的献在神的面前，成了我们永远的赎罪祭。这是讲到耶稣。那接下来在第六节马上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说他不仅仅是大祭司，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个这份身份是什么呢？他是新约的中保，或者说是更美之约的中保。然后到第七节开始一直在讲到所谓的中保的问题，那这里边讲说那个约是什么，这个约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然后再往下来就引用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的经文啊。所以基本上从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八节的经文里边有五节是引用耶利米书的，如果你仔细看，但是在耶利米书里边他所引用的内容只有四节，而到了希伯来书里边就变成了五节，对不对？所以前边有讲了两句话，后边讲了一句话，而中间基本上，以后我们会去读，如果有时间的话读耶利米书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的经文就 copy 过来的，没有太大的变化的，然后也没有做任何的解释，只是引用罢了。好，所以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这约为什么是新约，为什么是更美的？因为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如果你不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经文，你就不知道那个更美美在哪里，因为他没有解释，对，我刚才讲他只是引用罢了，他没有解释。然后再往下来说，这约是什么？是取代那个有瑕疵的旧约，因为圣经里面说如果旧的约没有瑕疵就不需要去寻求新约了，那既然寻求新约就说明旧约是有瑕疵的，所以他有了新的约就取代了那个旧的有瑕疵的约。那再往下来这里边有讲说这约是神主动立的新约啊，但我想这个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意义也不是很大了啊，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约都是神主动立的啊，没有一个约是服侍神主动立的，是神人来找神来主动立的，对吧？没有的，完全是所有的约从第一个约所谓的亚当之约开始，那一直到了耶稣的新约都是神主动来立的。那再往下来说，这个约跟旧约不同点在哪里呢？这个约是将律法写在人的心上，那第十节的第十一节啊。那再往下来到第十三节又进一步解释说，这约是不会衰残的，或者不会渐衰渐旧的新约啊。这里边讲到整个的过程，所以你基本上你就看第一节在第五节讲大祭司在哪里服侍，怎么服侍，对吧？然后到了第六节到第十三节讲新约的那个特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新约，而新约到底是什么，新约又是怎么样在人的生命当中来做工的。所以整个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基本上就这样讲这两个内容。 如果我们说很简单吗？第八章很简单，对吧？第八章的结构就相对就比较清晰，就比上一次的第七章要清晰的很多。因为第七章很多人讲说听得很糊涂，不是你们听得很糊涂，它本身就很糊涂，对不对？所以很难把它讲得很清楚。但第八章的话就比较清楚，第一节到第五节你看他讲大祭司，然后你很清楚很形象化的告诉你大祭司在干嘛。但是也很吊诡的事情就是他一会坐下来好像他一会又站起来，对不对？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坐下的他还是站起来的。然后另外到了第约的时候，那个新约讲到以前有旧约，如果你不好好仔细读的话，思考旧约的圣经的话，你就不知道这个旧约到底指哪一个约。因为在旧约里边有好多个约，从亚当之约到挪亚之约到摩西之约到亚伯拉罕之约到大卫之约所罗门之约，很多的约在里边，甚至还包括腓尼哈之约，这么多的约都在里边。所以你不明白，如果你不仔细读旧约圣经，你不知道到底在这里他所指的那个约是哪个约。当然我们仔细读我们就知道，他所指的约其实更重要的是指的摩西的那个约，对不对？在这个何烈山那里，神与摩西与当时的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而那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那两块石板，神把律法用他自己的指头把十条诫命亲自刻在两块石板上。而且很重要的一段历史是，第一个神自己凿了石板，神自己亲自写上，然后那两块石板被摩西摔碎了。那后来神让摩西又亲自凿了石板，然后神再一次用指头把字写在上面，而那个石板一直保留到现在，还在约柜里边。但是这是我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圣经作者在这里说神立了新约是把这个约写在人的心上，和合本里面讲把人写在心板上，一个旧约的石板，一个新约的新约的所谓的心板上边。而这约特别讲新约和旧约的不同，这个约是不会衰残的，言外之意旧的约是渐衰渐旧的，终必消逝的，而新的约是存到永远的。这是我们往下来会我们再继续再往下讲。 OK，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大概之后，那我们要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我们不是要逐节解释了哈，只是几个主要的问题我们拿出来思考了。那第一个，在第一节作者在总结整个的过去所讲的以及未来所要讲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们所讲的事，对吧，很明显是在总结第四章到第七章的经文。他说其中第一要紧的或者说最重要的那个要点，那个原则，那个概要，第一要紧的是什么？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那这里边讲到这样一句话，说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换句话说，你可以不明白许多有关祭司的道理，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懂，而且要牢记在你的心中，就是你有这样，这样是哪样？是在第四章到第七章所记载的那个超越摩西的、超越亚伦的、甚至超越天使的那个大祭司，那个完美的，而且第七章那边讲是把自己一次无瑕无疵献上的那个大祭司，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所以最重要的，作者在这里强调说，对当时的犹太信徒而言，你们要明白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不是有亚伦那样的大祭司，对不对？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你发现整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十章甚至到第十三章，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之前我们讲过这一点。而我讲过，你在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基本上是看不到有太多类似的观念的，甚至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也没有亲自讲过他有所谓的麦基洗德体系的这个大祭司的身份。那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要一而再再而三再再强调告诉当时的犹太的信徒说，你们要牢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忘掉，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牢牢不忘的，要抓在手中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所以为什么圣经要如此强调基督大祭司的身份？我们有没有思考过？那当我们被许多的旧约的形象、许多的礼仪绕来绕去，我们晕头转向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要清醒的去思考的，为什么作者要这么强调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身份？所以特别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当时在圣殿还没有毁之前，也是在公元70年之前，罗马的皇帝提多将军还没有拆毁圣殿之前，当一个犹太人在某一天早晨起来，或者在某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当他来反省自己，突然发现原来他误犯了某样的罪的时候，他第一想到要去的地方是哪一个地方？是哪个地方？是进入他的内室，关上门，去祷告他在暗中的父吗？不是，去哪里？去圣殿，对不对？所以，当他觉得犯罪，当他觉得被污秽，当他觉得触犯某些洁净的条例的时候，他第一想到的事情是去圣殿，然后第一想要找的人是谁呢？是大祭司。所以你知道，大祭司当他们想到大祭司的身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我的罪，我怎么样处理我的罪，我怎么样使我摆脱那个罪在我生命中的影响，我怎么样摆脱那个罪在我生命当中所给我带来的种种的破坏，使我从这个罪的辖制、罪的毁灭、罪的审判、罪的污秽当中得到拯救。想到是谁？是大祭司。所以可以说，大祭司在处理罪、赦罪或者救恩的这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信仰上来讲，对当事人而言，大祭司这个身份和角色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所以他不是，他有了罪，他不是跑到先知那里去，他有了罪不是跑到法利赛人那里去，他有了罪不是跑到文士那里去，他有了罪一定是跑到大祭司那里去。所以我刚才讲，想到大祭司，首先两件事情或者是一件事情一定是存在犹太人的心中的，是什么？是赦罪和神的拯救。那是不是可以随便有一个人出来穿上大祭司的外衣，甚至这个人都没有穿上大祭司的外衣，没有戴上圣冠，也没有戴上以弗德，然后他就跑到犹太人面前来说，你们如果犯了罪，你们不必要到圣殿去找那个穿着圣袍的大祭司，我就可以了，我就可以替你们赎罪。你觉得犹太人会怎么样子？我想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严肃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当时的犹太人可能会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每一个人拿起一块石头丢过去。因为这个什么关乎到我的得救的问题，这个关乎到我的罪被赦免的问题。而我们之前讲过大祭司的身份的合法性的时候讲过一点，这个关乎到我罪被赦免的那个合法性以及确定性。我怎么知道我的罪会被赦免？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我要到大祭司面前献上什么祭物，我要怎么样献祭物使我的罪才得被赦免，使我的生命才被洁净。所以一切的事情律法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要到祭司那里去，对不对？你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你要到神所设立的人那里去，然后按着神的方式献上神所要的礼物，你的罪就必得赦。如果你去读利未记，你去读出埃及记，特别是在利未记，太多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你误犯了什么罪，你要如何如何，大祭司若给你献祭，你的罪就必得赦免。所以这个对当时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要强调大祭司？因为强调是跟这个，跟你的赦罪，跟你的救恩的确定性是有关系的。我怎么有把握知道我是得救的，而在乎那个大祭司本身他是不是一个正统的一个合法的。那如果不是，纵然我献上再多的礼物是没有用的，也许我献的越多我死的越快，对不对？因为那个大祭司是错的。所以作者你发现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到了第八章还在反复的在强调，我们有什么？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你读过第四章第七章你就知道，这样是什么？这样不是那样，就说这样是按照麦基洗德的体系为大祭司的，不是按照那个亚伦的体系为大祭司的。因此我才知道我的罪在这位大祭司身上才永远得赦免，这是第七章26节27节所告诉我的，对不对？亚伦所献的祭一年只赦免一次罢了，明年还要再来赎罪日的时候，然后我每一天犯的罪献过祭以后第二天再犯我还要再来。所以感谢主啊，我想对犹太人来说，出于经济的考虑，我们都不能随便犯罪的，因为牛和羊真的很贵啊， 是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多好啊，对不对？我们犯了罪，一认，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羊不用献，对不对？我们就被赦免了。啊，所以大祭司是谁？他身份的合法性关乎着我的救恩的确定性。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子的。我们往下来看，那第二个，我们这里边又再一次总结，好，所谓的大祭司的侍奉。那这里边当然有跟之前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去看对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首先我们讲耶稣基督的大祭司，这里边讲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坐在天上的。当然我们知道这节经文出自诗篇110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如果你去读诗篇111篇第一节，那里边怎么说？那里边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权杖，你务要在仇敌中掌权。第二节这里面告诉我们，掌权或者你坐在我右边，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弟兄姊妹，你好好去读，你有能够体会到这一节经文跟祭祀有什么关系吗？诗篇111篇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基本上不是在讲祭祀，基本上是在讲君王的。那个得胜的君王，仇敌被抓来，他踩在脚下，他伸出他的权杖来统御整个国家，对不对？所以第一诗篇110篇是在讲君王，结果到了第六节就说，我必使你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基本上第110篇把君王的身份和祭司的身份就融合在一起。你到这里你就明白了，亚伦的子孙从来没有做过王，对不对？他们是被神所高所设立的大祭司，但他们没有做过王，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权杖。尽管亚伦有一个发过芽的杖，但那个不是王的权杖。他们从来没有权杖，而这个基督的大祭司的身份，他是坐在天上，他是坐在王的宝座上，而且伸出王的权杖，将他的仇敌踩在脚下，代表着他是胜过一切仇敌的那一位。这样得胜的君王，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大祭司。那这是地上的祭司，或者按照亚伦的体系为祭司的人所没有的。因为亚伦体系的大祭司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每一次进入到圣所的时候，都是怀着恐惧战惊的心来服侍神的。你有发现差别吗？两个祭司，一个是坐在宝座上的，一个是站在宝座下边，对不对？一个是伸出他的权杖，一个是什么？是恐惧战惊的，带着牛羊的血到君王面前来的人。那还有一点不同，那这是在这里面比较新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大祭司是什么？是在真帐幕里边做仆役的。这个大祭司是在真帐幕里边做服侍的。然后我们说，相对于亚伦体系的祭司来讲的话，他们是在地上的帐幕里边做服侍的。那真帐幕和地上的帐幕的不同在哪里？继续往下说，因为真帐幕是主所知的帐幕，换句话说是神亲自搭的帐幕，而旧的帐幕或者说亚伦的体系的帐幕是什么？是人所搭的帐幕。我们知道这是在出埃及记里边摩西啊，这个亚伦以及当的比撒列亚和利亚伯这些人所搭的帐幕，对不对？那往下来，他们供奉的在天上的真帐幕里面供奉的是什么？是天上的实体。但这是我加上的啊，这个字你往后读，读到第十章就出现了。我讲这是对第十章的一个第九章第十章的概览。而旧的帐幕里边所供奉的是什么？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然后呢，到了在讲到祭物的时候，基督是以自己为祭物，在第七章第27节。然后亚伦呢，我们都知道亚伦是以牛和羊为祭物啊，所以这个不同就出来了。我们再往下来，我们在这里面涉及到几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需要去思考的。第一个，讲所谓的真帐幕，真帐幕是什么？我们的惯性思维会这样子，当我们讲到真的时候，我们永远对应的就一定是假，对不对？就像我小的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一看电视剧，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当我看《三国演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找不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啊，因为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比我小的时候所想的世界更复杂，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真帐幕，我们首先想到就一定是有假的。那所谓什么意思？就是在旷野里边那个会幕是假的。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真帐幕不是假的意思，真帐幕是讲什么？讲那个天上的，对吧？那个永存的，那个永不改变的。啊，所以我们讲不是对应假，乃是对应什么？那个地上的，那个暂时的，那个衰残的，那个会改变的。那还有另外一个进一步说，这圣经里面这样讲说，他旧的帐幕里面所供的是什么？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形状是什么？形状在原文里面是有副本，是有复制品，还有模型的意思。那影像我们知道，就比较现代的翻译的话，就翻译成投影。旧的帐幕的形状是按照天上的帐幕的那个样式建造出来的，它只是一个复制品罢了。你如果读出埃及记，你发现出埃及至少有三次神对摩西讲这样一句话：你们所建造的必须照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所建造的一切，包括那个幔子，包括那个帘子，包括那个钩子，包括那个施恩座，那个约柜，那个香坛，那个金灯台，一切的一切，神都把那个影像告诉摩西，并且告诉他说，你不是随便建造的，是按照我在天上，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什么样式？是那个天上真会幕的样式来建造的。换句话说，地上所有的只是一个模型罢了，而地上所有的那个所谓的祭祀制度，只是天上那个真帐幕里的祭祀制度的影像罢了。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耶稣不是按照亚伦的体系做祭祀的，因为耶稣的大祭祀的身份远远早于亚伦的大祭祀的身份，对不对？耶稣是在天上的真帐幕里面服侍的，而旧地上的帐幕是按照天上的帐幕来 copy 出来的，来复制出来的。换句话说，天上的帐幕远远早于地上的帐幕，而地上的帐幕只是一个复制品罢了，让我们透过这个复制品可以去了解那个天上的帐幕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就是好像我们看一个人的相片，对吧？看一个人的相片，我们就牢记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但是你当你见到那个真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是有差距的，对不对？而且我们就很有意思，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你发现照片跟本人差距越来越大，对不对？啊，尤其姊妹们，我们的手机里边都一定有所谓的美颜，啊，没有这个我们不照相的，尽管照的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谁了。影像或者复制品模型跟天上是有差距的，那你就知道这个不是真的，那不代表是假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代表着天上的那个真帐幕的形式。往下来，那我们明白这些以后，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花最多时间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都明白希伯来书的读者更多的是犹太的信徒，所以一直在强调大祭司的身份。我们也刚才思考过了，为什么作者要那么强调大祭司的身份，是因为关乎到赦罪和救恩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大祭司耶稣超越亚伦体系的这个大祭司，这个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我们这些华人，而且是据当时的作者已经相对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我们这些华人在去思考这些所谓的耶稣是大祭司的这一点的时候，到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那花很多时间去思考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意义在于两点。第一点，这个意义在于我们要明白我是谁。那我是从外邦信徒的角度去思考，不是我自己。如果我问我是谁的话，我名字已经写在这里了。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我们明白耶稣是大祭司，对我们而言是什么？明白我是谁。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马来西亚的国语是什么？啊？马来语。那你们为什么要讲华语啊？而且我发现很多马来西亚的华人都不会讲马来语的，你们为什么不讲你们的国语呢？对你们有三个称呼是我之前几个月听到的。有的人一不小心就管你们叫马来华人，啊，你摇头了。有的人叫你们是马来西亚人，好像你们也不是很满意。 有人叫你们马来西亚华人，你们要哪一个？
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为什么不能叫马来华人呢？我们有一次不小心在吃饭桌上，我们就有个同学就讲马来西亚华人，就一下省略就讲马来华人。当时饭桌上所有的马来西亚的弟兄姊妹就起来反对，你不可以这样讲，有什么区别吗？你可以讲我们大马华人，你不可以讲马来华人。后来一个同学分享说，他在他的实习教会有一次当着弟兄姊妹的面不小心讲了马来华人，就所有人都那个义愤填膺的要指责他，你不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因为马来人是马来人，马来西亚华人是马来西亚华人。而且很奇怪，马来西亚的华人竟然不讲国语，讲普通话。你又反对了，我们不讲普通话，我们讲华语，对不对？尽管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啊，我们讲普通话，台湾人就不高兴了，不是普通话，是国语啊。你们又不高兴了，我们不是讲普通话，是讲华语。为什么？我想很重要一点在于，我们在追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身份。我是谁？尽管你的护照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你还是要强调你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尽管你的国语是马来语，但是你还是要祖祖辈辈的就把华语传下来。而且我见到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很骄傲的一点，说我们在传承中华文化的这方面比很多地方华人做得更好。哎，你是马来西亚人呢，你要传承什么中国文化干嘛呀？啊，你又反对我了，不是中国文化，是中华文化。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会发现我们很看重一个身份，尽管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所坚持的身份已经远离那个原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我们说那个祖地已经剥离开来了。但是我们今天还喜欢讲我的祖籍是广东潮汕的，我的祖籍是福建的，我的祖籍是哪里哪里的，我是客家人，我是广东人。但是我敢保证，现在回到广东一定找不到你家的门牌号，对不对？但是我们还要强调，我们是华人，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一定不允许我们说你是马来华人。但是后来我们都告诉国内的同学不要讲了，因为我们的马来西亚的弟兄姊妹已经开始要已经拳头要握起来，如果旁边有砖头的话要举起来了，好像他们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样。我们的身份是很重要的，所以明白我是谁，明白我们外邦信徒在神旨意中的位置，这个变得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会认为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意外罢了，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不顺服神，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只是野橄榄。因为那个原来树上的枝子不顺服神，神就把它砍下来，为要惩罚他，然后把我们的野橄榄就随便捡了一个野橄榄就接在那个树上，并且警告我们说，你不要骄傲，告诉你，你只是野的啊！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也照样把你砍下来，把旧的再接回去啊！所以我们外邦信徒一直记得我们是野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很偶然的，我们很意外的，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家里的儿子悖逆，被父亲赶出来，我们才有机会被收养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整个神的约当中，我们本身就是在神约当中的一份子，而且是很重要的。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就发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使列国使万民因着他得福，而那个万民是我，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在寻找自我身份的时候，外邦的信徒寻找在神的旨意中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了，原来我们不是野的，是在外边的，我们原来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一开始就在的，在神旨意中的。所以我们就明白祭司的制度一直往下来，为什么耶稣是大祭司，为什么要讲那么多的旧约。那明白最后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在于什么？我们就明白了，神为要把我们这些所谓的野橄榄接在这个树上，神怎么样子透过以色列人来，透过祭司的制度来一点一点的来完成他自己的计划，他完成他整个的救恩的工作。 那另外一点，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说如果我们不认为耶稣是大祭司的身份对我们外邦信徒是不重要的，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就说我们整个圣经我们只要后边的27卷就好了，前面的39卷的旧约我们就可以把它丢掉，就变得可有可无了。但是当你明白去思考耶稣是大祭司，不仅仅对犹太人而言，包括对我们而言都是样子的，那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整个的旧约和新约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对不对？新的约是在旧的约的基础之上的，你不可能说我只要新约我不要旧约，如果你不要旧约的话，你完全没有办法明白到底新约是什么，那个更美的约到底美在哪里，你没有比较的。所以我们明白大祭司的身份，我们明白了我是谁，我讲外邦的信徒的身份，我明白了大祭司的身份，我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展开和完成的。整个在出埃及记开始，从创世纪开始一路下来，到人犯罪之后一路下来，神如何透过以色列人，透过他所设立的祭祀制度，最终当耶稣走向哥克他山岗的时候，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原来你发现耶稣的血流出来不是要洗净犹太人的罪而已，乃是要洗净全世人的罪，而那个宝血里边所包含的救恩同样彰显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是有份的。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翻阅了好多本的这个圣经的注释书，发现很多有一本特别讲到说我们从当代的意义去思考所谓的大祭司的身份啊，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太宏观了，那基本上是在讲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跟以色列国的关系，对不对？你知道最近以色列很热闹是不是，我们怎样去处理以色列国的关系，但是我老实讲那个跟我也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美国在那里设立大使馆啊，或者有一天哪怕马来西亚也跑那里设了一个大使馆，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最重要的我们明白，从我们个人的救恩的角度来说，我们明白了我在基督里的身份和我在基督救恩旨意里边的那个重要和神所给我的价值，这是我们所要明白的。往下来还有最后几点比较简单的，到了第6节到第13节基本上讲到耶稣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所谓的中保的身份。那中保是什么？中保在原文里边我们讲是仲裁者或者调停者或者担保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当神和人立约的时候有一个中间人。我不知道在这边的马来西亚的华人的文化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当两方出现纠纷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会找一个两方都信任的人，然后介入到纠纷当中，那最后使这个纠纷就透过那个人得到解决，而那个人叫什么？那个人叫中保，那个人叫所谓的担保人。我也信任他，而另外一个与我有纠纷的人也信任他，所以他出来做和事佬之后，我们之间的纠纷就解决，我们握手言和，这是所谓的中保。而耶稣基督中保是什么？他是站在神和人之间的那个担保人。他担保什么？他的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当我们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耶稣说这是在我里边的，我替他们担保，因为我已经替他们死了，我替他们承担了所有的罪的重担。所以讲到接下来就讲到新约和旧约，那这里边讲新约和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比啊，讲旧约是什么，我们刚才讲过旧约是什么，是有瑕疵的，对吧？当然我们知道新约代表新约是没有瑕疵的。那第二点，旧约是不能遵守的啊，那新约呢，新约是从小到大的人都认识主。然后旧约是什么？旧约是刻在石板上的，而新约是写在心上的，而旧的约是渐渐的衰旧的，而这个新的约呢，当然了就是新的约了啊。旧的约是什么？是一个必然消逝的，就必然失去的，必然没有的。而新的约是什么？是存到永远的约。当我简单解释一下这里边几个很重要的字哈，这里边讲瑕疵，这里边讲旧约是有瑕疵的，那个瑕疵到底是什么？是指旧约本身是有瑕疵的吗？我想不是的，对吧？如果我们去读罗马书，讲到律法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这一点，律法本身是好的，是善的啊。那神的约是有瑕疵吗？没有。那个瑕疵不在于约本身，那个瑕疵在于什么？是人不能遵守，或者人不能恒心遵守这个约。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解经文是出自于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人不能恒心遵守这个约。为什么？因为这个约提供了律法，提供了要求，提供了条件，但这个约唯一不足的地方是没有提供人可以遵守这约的能力。 我告诉你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但我做不到，对不对？我也没有给你能力让你做到。这是保罗所说，我只是苦啊。为什么？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做的善没有做出来，我不想做的恶反而做出来了，这是有瑕疵的。而新的约是什么呢？新的约是没有瑕疵的。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七章，你就明白为什么新的约没有瑕疵。因为神不单单把约刻在我们身上，神更重要的把一个能力，或者把一个第三位格的那位神圣灵放在我们里边。只要我们顺从我们里边那个圣灵的律，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里边那个肉体的律。这是保罗讲的第七章。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明白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我们今天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来成就所谓的善，我们可以避免所谓的恶，因为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另外一点，这个瑕疵是什么？还有一点，我们讲到，如果你去读之前第四章第七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约有瑕疵，除了人不能遵守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约的中保那个大祭司的问题。我们就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讲过说，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讲，这个大祭司也是被软弱所困的，对不对？大祭司本身是软弱的，所以他每一次献祭的时候都要先为自己赦罪赎罪，然后再为百姓赎罪，因为他也是软弱的。一个软弱的中保如果能够带出一个没有瑕疵的约。还有一点，大祭司旧约当中大祭司所献的祭物是献牛和羊的，献上一次以后，这个罪这一次被遮盖了，而当你下一次犯罪的时候，这个还需要另外一只羊，还需要另外一只牛。而新约的大祭司所献的呢是什么？是他自己。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他一次将自己献上为祭，就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对不对？所以他的祭所带来的是我们所有人的罪，在基督里边是一次性的全部的被赦免。而且耶稣不需要再一次把自己献上，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上，不需要。耶稣一次献上自己，那个最完美的祭物，因此这个约是没有任何的瑕疵的。那还有另外一点，刚这里面讲的说，这个旧约是刻在石板上的，新约是刻在心上的。所以我们讲旧约所注重的是外在的律法，告诉你这些东西你要遵守，那些东西你要遵守，而且我刚才讲过却不提供人守约的能力。而新约是什么？新约是注重人内心对神的认识和顺服。所以第十一节里边讲说，他们从大到小都认识神，对不对？认识是我们从内在的生命当中与主的关系，认识是不是凭着外在律法的遵守，乃是神赐下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去爱神，可以去与神交往，可以是与神交通，可以去与神团契，可以去与神建立那个最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讲的新约。因此我们说，对当时的信徒来说是很重要的挑战，你既要继续活在那个有瑕疵的旧约当中，你继续去遵守那个刻在石板上的诫命，你继续在那个渐旧渐衰的那个帐幕里面去献祭，你还是进入到那个没有瑕疵的新约当中，在你的心灵当中借着圣灵的引导来认识神，你还是要继续，还是要活在那个永远的约当中，使你的救赎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就得到永远的保障。这是新的约，对当时的信徒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也是一样子的。你到底要活在哪一个？瑕疵当中，完美当中，石板之下，还是在心灵之中？我想当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当做的选择是什么。因为你虽然明白选择的代价，你也同样明白你选择之后你所得到的恩典到底是什么。 OK， 这是我们今天讲第八章的内容。因为一会儿还有这个问答的时间，所以你们细节的东西我们到那时候再讲。我们今天是尽量40分钟，对不起，我又过了几分钟。好，所以我们先这样子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福我们下午的时间，主，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分享
奥作第八章的内容，但是主我们知道，因着我们的思想有限，我们的言语有限，主我们对这章圣经还有许多主没有办法了解到的地方，没有办法思想到的地方，但主我真的求你那亲自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你面前透过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感动，主透过我们在你面前的思想，主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明白，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啊，你把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主让我们进入到你的约当中，并且使我们明白，主啊，我们并不是因为一次的意外，或者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而已，主啊，才是我们有机会进入到你的国度，进入到你的救恩当中。主啊，乃是我们知道，主啊，在永恒当中，主啊，在人犯罪之初，主啊，你当你预备救恩的时候，就你就已经把我们放在你的救赎计划里边。所以我们相信你不单单是要拣选以色列人，主更重要的是你要透过以色列人，都透过所有的祭司的制度，主你要最重要的是使万民都来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为着你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求你继续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